嘿，你今天好吗？我是彤彤，很开心你点开我的频道，让我用书中的故事带你翱翔世界的大小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99集，有没有很厉害？我居然讲到99这个数字，假设我还有下一集的话，我下一集就是讲三位数，哎，大家就是一路这样陪着我，我真的是好啦，也算是有一些知音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再来念一下听众的留言呢，因为我发现我这样子 push 大家，然后大家就好像很喜欢，就是你知道被 push， 所以就会被赶着过来留言，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来，这一篇留言的标题是推荐好书。他的账号是超棒准确的 APP， 自从听了彤彤后，书单一直越加越多，谢谢彤彤推荐许多好书。真的， 我其实每一本我讲的书都是自己看过，这当然是废话，但是看过的意思是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我不知道这点为什么要那么很得意，但是我要跟各位讲，我选的书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看，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消化。对，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这本书，这本书我帮他下的标题叫做一个矿场撑起无数家庭也摧毁许多人的末代女矿工哦。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被这个标题有吓一跳，但其实事实上就是这么的不堪。那先来说说我的频道一直以来就比较常选择世界各国的故事，比较少针对我们自己本身居住土地好好研究。那今天这一本《末代女矿工》呢，刚好给了我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它让我燃起一些兴趣哦。因为它是透过一个长期在矿场工作的女性角度，去拼凑当时的实际状况，而且还除了它可以了解当时台湾的矿产发展之外呢，也可以从女性的角度去了解那个年代的女性，那她到底有受到多么不一样的待遇哦。好，先来介绍作者。作者是戴伯芬，他是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也有出现在报道者这个媒体里面写文章。他著有《学术这条路》《大学崩坏危机下教师的危机与转职之路》这个标题很重，就是有点吓到我。然后再来是《社会极化》，比较新加坡、香港和台北。那这一本书呢，其实就是这个教授的阿嬷叫张增贵，他去采访他去写成的，而且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台湾口述历史，而且是从女性的角度身上，所以书里面也有针对阿嬷的话用原文台语去做记载。那如果你是很了解台语，然后看得懂台语文字的人，你读起来其实会觉得哦，这个很快就可以看懂。但你如果不了解台语也没有关系，因为像我就看不太懂台语的文字，我真是要跟各位说抱歉。但是呢，他会在下面再用中文去讲出来。好，那一样分成三个标题哦。那第一个标题是台湾与矿。首先我还是必须要先跟各位大概介绍一下挖矿这件事，因为大家应该很常会了解台湾的历史，就比如说啊，这是和据时期啊，然后这是清廷时期啊，这是日据时期啊，那这样下来之后，大家都只会针对哦，我们被哪一个统治，而很少去透过平民的角度去看整个台湾的历史哦。那挖矿这件事其实对于台湾1990年上下出生的人已经很少有耳闻了，所以这里大概要介绍一下，才会对阿嬷的生平更有代入感。虽然到1876年这一年台湾才有第一个官矿，但是在和治时期的时候就有一些开采记录，但是那时候范围不大。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来到清廷时期的前期哦，那时候也是已经开始有人在偷偷的挖矿，可是呢，一个大规模官方准许的挖矿是被禁止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觉得，你如果去挖矿，你就会伤了我的龙脉，你会伤了我的龙脉，所以呢，他就禁止民间私自开采矿产。那是直到1876年，就是我刚刚讲的，沈葆桢来台后，才有第一座官矿。那这个官矿的地点呢，在现在的基隆八斗子。那真正标准作业化呢？其实是到日治时期，那这其实很符合日本的特性的，就是把很多事情都是把它标准作业化，然后定的非常详细的规则。那时候1896年就是乙未割台，台湾总督府呢他就颁布了台湾矿业规则，可是呢那个时候产量还没有跟上。为什么？因为矿业规则第二条就记载，经营矿业只能限日本国民为之哦。那你是说啊，乙未归台，台湾不是被归日本国民？不是哦，那我们只是殖民地，我们是下一等。 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就只有日本国民能为之，所以他能挖的矿只有四座。其实真正开始出量的时候，就跟经济学讲的一样，当需求上升的时候，供给才会跟着上升。所以呢，那个时候二十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嘛，1917年那时候矿区就增加到81个了。你看，从4座到81座，那之后因为我们还有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嘛，所以呢，那个时候矿产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之后呢，日本不就落败了吗？然后就由中华民国接手。那个时候呢，政府的态度是用收购公营企业所需的蓝煤，这样就好了。我只要收购我公司所需要的就好，其余呢，你业者就自行去销售就好。那这个部分就导致什么？很多人任意转租。原本那个时候日治时期规定说，哎，你转租啊，抽红的手续费不能高于 2%。 所以当大家可以想象，当时中华民国来台的时候，把矿场转租的权利人一定是跟政府有一些关系的人嘛，不可能他随便就走在路上就说好，我决定这矿产给你了，没有。所以那个时候都很乱，所以这些人呢，拿到矿产可以转租的权利的时候，就会自己去定标准。那个时候甚至你要来租我这个矿产可以啊，我收你 20% 的租金，甚至有些还到高到 40%。 其实那时候比日本人还剥削。这个矿业呢，其实随着1960年能源开始转为石油的时候，台湾那时候煤矿产量一直呈现过剩的状态，跟那个开采成本有关系。那2000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最后四个煤矿厂，就是新北市的三峡立丰煤矿啊、玉峰煤矿、新店的安顺煤矿，还有石碇的台城煤矿宣告停工。所以台湾的煤业正式在2000年画下句点。好，我大概简单的讲了一下台湾的矿业，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我们的重点第二部分，阿嬷与矿。阿嬷呢，他出生时间线呢是从日据时代就开始了。1927年出生于妈祖田的阿嬷，那这个地名呢，你现在放到 Google 搜寻其实还找到哦，他在哪里你知道吗？他在土城和三峡的边界。那现在呢，那边附近还是有一些宫庙和殡仪馆。我觉得这个配置好像蛮合理的，等一下后面会讲到。那因为阿嬷家庭那时候一开始就少了父亲，所以那个时候家境就比较困难，他从来没有上过学，而且他必须一直工作。从他可以有劳动的体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工作，要帮助家里。一开始在茶园，后来转到矿坑。那个时候呢，矿坑男性是主要在里面采矿，那女性要干嘛？负责矿坑外的工作。比如说哦，男性呢、把矿啊拿出来之后，我们女性就必须要把那个矿车送到指定的地点，负责比如说男性挖矿完然后出来要洗澡吃饭，那些都是由女性负责。所以呢，它就呈现一种男主内女主外的分拨，因为女性在外嘛，男性在内。那矿坑内其实非常辛苦，但矿坑外就像我刚刚讲也不轻松。我要来跟各位讲一下，你试想你今天16、17岁，你要推着一个矿车，那这个矿车呢，它可以装载的公斤数从100公斤到300公斤不等，而且它推的路呢不是平行，它毕竟在那个有点就是小山丘嘛，它可能丘陵地山区那里，所以它是有上下坡的，所以你要推，你要这样沿着轨道推。而且我个人觉得你下坡比上坡 更可怕，你一个不小心搞不就跟矿车一起往下走。而且它的路途是以公里起跳的，你很难想象到底会有多累。而且你要想你才16、17岁，那为什么大家都会趋之若鹜来这里呢？因为在日治时期，矿场工作其实是薪水不错的工作。那怎么做比较呢？我先来跟各位讲，我这边有找到一个博士论文，他是一位叫王慧宇写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日治时期台北地区的日本人物质生活。他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在台湾当官的日本判官，他的月收入大概是80钱，那家庭生活费的支出总共大概是58.6钱。然后我就看一下他大概计算他是什么样的支出啊，其中米饭是最大宗的，这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但是当时米饭是最大宗的，不是最大宗，是很大宗。最大宗不是他，最大宗是水，最大宗是水，我觉得很荒谬。反正最大宗那时候是水，那很大宗米，它大概占整体支出1/10，所以大概是5.5钱左右。而且那时候日治时期工作其实机会很稀少，而且女性不被鼓励出外工作。对，那个时候女性不被鼓励出来工作，在日本本国那里是这样子鼓励的，所以当然殖民地你也会 follow 这样的政策嘛。 那我来跟各位讲，那时候女性在台湾的那个选媒工时薪是 0.25 到 0.3 钱。那我这边就来假设啦，假设你一天做10小时，然后你做了26天，其实你算起来你有78钱耶，你跟一个日本判官的收入很像，而且是一个女性。那那时候男性在矿坑工作呢，时薪是 1.63 元， 1.63 其实跟女性的 0.3 差了5倍。那你一定想说，那你怎么还会觉得说这个薪水很好？但是没办法，那时候女性有工作就真的要偷笑了。好，那我们大概了解当时时代背景，他们的支出和生活水准和金钱支出水准之后，阿嬷在满18岁的时候，她就被安排相亲了。淳朴的阿嬷看到一个就嫁了，她不是像现在就是比如交友软体可能要滑1000个然后才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没有，她就是看到第一个就嫁了。1944年那个时候还是日治时期，阿嬷正式结婚。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末期，我只能说很疯狂，那时候所有殖民地都必须要支援日本的战事，台湾势必也要支援，而且日本那时候紧缩了台湾的粮食消费。最要命的是什么？你在台湾，你假设你是农民，你种出来的粮食你自己是无法吃的，你只能依照配给去领自己的部分，你多出来的部分是要运往日本母国。据阿嬷说，那时候曾经有一次连续十几天他都只吃番薯，而且在路上啊，他会捡那个灯秤花捡来吃，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他好像是可以吃的。那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北韩那时候饥荒的时候，那时候北韩饥荒到看到路上有什么吃就捡回来，甚至连树皮都吃。当然台湾那时候状况没有这么糟啦，但是让我想到那时候的状况。而且呢，我们要再回来台湾这个时期，那个时候的阿嬷16、17、18、19岁是最需要营养的时期，而且他连米饭都吃不到，还要持续在矿场工作。而且他回到家，因为他结婚了嘛，因为男生不做家事，所以所有家事都是女生做。重点是那个时候怎样，阿嬷还有身孕。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很难想象，你一有生意大家就会很紧张，就说哎，你不要做这么粗重的工作。没有，那时候阿嬷有身孕还要做家事，还要去推矿车。哎，对。然后接下来呢，就到了中华民国接管的时期。那个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每个经营者只想从工人剥削更多的金钱，管理者根本就疏于维护，而且那时候的安全法规完全没有跟上，导致什么？矿场开始出现崩塌的灾难。那最著名的呢，其实是在1984年，那时候有三大矿灾，分别是海山矿灾、梅山矿灾和海一矿灾，总共夺走270多条人命哦。矿场虽然薪水相对其他行业高，但是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副作用。我刚不是有讲到吗？一个矿产它其实可以养了很多家庭，但是它也可以带走很多家庭。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的标题，矿灾。其实作者啊的阿公就是阿嬷的老公，阿嬷的老公1958年的某一天，他本来想在家里休息，但阿嬷就跟阿公说，哎，便当都做好了，你有上班就 去做吧，不然你这样才有钱拿、啊、不然你这样也是浪费。结果呢，那时候阿公才上工一小时，跟他一起在挖矿的同事另外两名矿工，他挖了500公尺后不小心挖到瓦斯，然后怎样，整个矿区瞬间爆炸，没有人来得及逃走，包括才刚刚上工一小时的阿公。所以阿公理所当然的就在里面去世，而且重点是那时候他被挖出来的时候，他身体是焦黑的，半焦黑的。然后那时候啊、作者的妈妈，也就是阿公的小孩，还看到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是很难想象，你看到自己的父母，然后变成焦黑状的焦尸，这个印象应该很难从脑袋中抹去哦。那么回到现实面，他本来是一个双薪家庭，他突然减少成为一位。所以哦，阿嬷的生活重担越来越重，她不只要负责生计，还要照顾小孩。而且呢，第一段那时候有提到，台湾当时矿产透过转让，让租金高得离谱，让很多矿场都将钱花在租金上，他们是无力升级任何的采矿设备，导致台湾矿产相当依赖人力，而且常常因为比如说爆破啊、出水啊、落盘啊，或甲烷二氧化碳溢出，就引发了矿灾。据当时统计哦，每一年死亡人数都破百。而且呢，除了直接造成的死亡之外呢， 矿场的开采也会间接的导致疾病。那这个疾病是什么？就是尘肺病，它是一种肺部纤维化的疾病哦。患者呢，他通常是长期处于充满尘埃的场所，那因为他吸入大量的灰尘嘛，导致他的那个末梢支气管的肺泡就积存灰尘，一段时间后呢，肺就会自己产生变化，就会形成纤维化灶。那对于矿坑内的矿工理所当然的，他每天都在吸那些粉尘啊，所以尘肺病是无法躲避的命运。阿嬷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一直很辛苦嘛，但是他身边都没有伴，所以呢，他后来呢有一个陪伴他的伴侣，那个时候他也是在矿场工作的一位人。那你想说，为什么我要讲伴侣，而不是说他们要再婚？哎，那个时候风气是不同意、不认可女性再婚的，所以呢，他们就只能互相称为伴侣、陪伴的人。然后那一位伴侣呢，他在矿坑工作30年，他最后得到了尘肺病。那当时大家对这个疾病认识不深，因为他认为说，哎，你是不是这个会传染，是不是跟肺结核很像，所以呢大家都不敢靠近，就是阿嬷那个伴侣，就让那个阿嬷伴侣自己在床上自生自灭哦。他最后怎样？最后就自己卧病在床吐血而亡。而且呢，那个时候因为大家不敢靠近他，那个伴侣他自己有儿子，那儿子有娶的那个老婆，那老婆就是那个伴侣的媳妇，那个媳妇呢也不敢靠近他。在他觉得他快要死掉，他就多留了一点钱给他，就说你自己去买一点好吃的自己吃吧。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伴侣他就自己去菜市场买了3层肉回来穿烫，然后自己吃，那是他死前吃过最好的一餐。他辛苦了一辈子，所以他得到这个，我自己觉得是有点感伤啦。那另一位呢，是作者的妈妈的哥哥那边有很多你知道家庭关系是比较复杂，那我就叫他大舅好了。那这位大舅呢，其实他运气不错，他曾经遇到过2次矿灾，但是呢都是因为当天比如说啊我想要喝酒啦，或者是啊我真的身体觉得不是很舒服就不想去，然后就让他惊险躲过，因为那天就刚好有矿灾，我就觉得很神奇。可是呢他还是在矿坑里面工作，慢性的粉尘依旧累积在大舅的肺部，加上这个大舅本身他比较，我觉得他算是被溺爱过度，然后最后就有点走偏了。所以他这个大舅呢，他做不了一个很长久的工作，然后他长期呢都在抽烟啊、喝酒啊、赌博，所以呢他就加剧他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最后呢一发病就去世了。尘肺病是底，然后其他的生活习惯加剧了他的身体恶化的速度，他63岁就病逝了。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件很感伤的事情，因为让阿嬷黑发人送白发人。然后我们就回到矿场这一句，那个时候有一句俗谚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他就是直接讲了当时的生活，叫做入坑死一人，无路死全家。这应该是用台语讲，但我不会。对，他就道尽了这个职业的辛酸哦。那虽然后续政府其实有对矿工的晚年和后代进行一些补偿，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是有职业伤害，但是那些早年的牺牲者其实基本上已经无法挽回，我觉得伤害已经造成。所以这本书我很推荐大家去看看，特别是你对台湾的比较详细的历史比较模糊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透过这个角度去看，其实是比较有代入感，不会说有趣，但是会让你很想读下去。因为它不是一个透过统治者是谁呀、啊，然后政策造成什么，不是上对下的，它是透过下去看整个世界的影响，然后这个有没有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很朴实的阐述他的生活状况，读起来其实很有一个亲切感。好，那今天这本书呢就是先讲到这里啊，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欢迎你在我的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上留言五星帮我好评，那我都会在节目上念出来。那我们就下一集100集再见咯，大家拜拜。